向习近平讲话之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里金纳四月底在一个论坛会上表示，中国同西方的自由世界存在着文明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斯金纳说，美国同中国的竞争不单只是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亦都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斯金纳仲表示，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将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非高加索人种的竞争对手。范阿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向斯金纳讲话没多久之后，五月初向国会众议院一个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听证会上面特别强调，美中之间的摩擦以及是竞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文明造成，而是共产党的本质以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所造成。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美中确实是属于不同文明，但是并非是文明的不同造成了两个关系的竞争，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两国不同的政治体系以及是意识形态。范阿伦表示，更深层的原因不是文明，而是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权的性质。文明是持久的，是不能改变的，或者是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够改变。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却是可以改变。中国和美国摩擦的根源更多的就是可以讲，特别是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以及是对民众追求普世价值的害怕有关，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属性的东西。他说，美中经济和二战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在冷战当中竞争的一样，是有关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体系的以及传统的力量的斗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个是西方民主体系以及是共产党专制体系之间的冲突。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能够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等同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曾瑞生说，他们真正在这里谈的是一个民主体系以及是所有同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观，以及是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威权主义感到安全的体系的对立。曾瑞生解释说，如果真的是要谈中华文明，至少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的教义。他说，孔子并未有教中国人反对人权、个人的价值以及人格尊严等所有这些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国家继承的价值观。相反，孔子的教导可以归结一句说话，就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在历史的批判之下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曾瑞生说，孔子可以讲对人权、个人价值以及人格的尊严的讨论是中立的，从这点上面来看，至少同西方价值观是兼容。曾瑞生说，将美中经济定义为是文明冲突的一个危险，就是这个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及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对立起来。而实际上，这个只是两种不同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冲突。曾瑞生强调，一定不好是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是搞混乱。他说，中国人是参与的起草二战之后的世界人权尊严，就是好好地说明了人权、个人价值以及人格尊严被非是被中华文明的所排斥。二战之后，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特别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参与了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说，一个人人享有言论以及信仰自由，并且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是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布兰兹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美中经济的根源是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美中之间的力量的改变令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国，中国对高科技威权的接纳令人有理由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最终会引发威权主义的兴起，不单是在中国，亦都可能是在全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15号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仪式上面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该亦都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明的交流应该是互相尊重以及平等相待。 自认是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并且执意改造甚至是取代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做法是愚蠢以及是灾难性。范哈伦认为习近平这样的讲法达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同时对中国国内以及是国际观众是发出了不同的讯息。范哈伦表示他是在这个对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听起上来不是很熟悉状况的一种讲法作出回应。习近平说不是，他们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只是美国的极端人士才会这样想，不必要是这样。他这个希望吸引了国际观众，面对内部这个讯息或者是宣传强调文明之间的深刻不同，正好说明了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属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讲并不合适。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布朗认为，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是想避开了有关那一种文明更加优越的争斗。布朗说他相信中国人是想强调这个不是他们的野心，他们不会追求文明的优越，亦都不会接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讲法，他们不是在为霸权在争夺，现时只是市场的准入、贸易这些问题，而不是戏剧性的种族争斗。布朗说中国人都知道，如果两国陷入种族争斗的话，冲突会很快地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并且是升级，亦都会令到是为美国人所讲的中国不单只是他们的竞争上的竞争者找到了理由，这个是会更危险。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识形态将不再是全球冲突的驱动力，文化、宗教以及是自身认同将会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会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就包括了欧洲以及是北美的西方文明，以及是以中国以及以中国的很多亚洲邻国组成的中华文明。作为亨廷顿学生的范哈伦表示，亨廷顿有关文明的冲突预言并不一定正确，他说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亨廷顿表示，就好像美国和日本现时的合作关系，在二战之后亦都有人说日本是属于不同的文明，永远不可能和西方合作，他们不应该让日本重建等等，这个是很显然是不正确。随着日本的发展，民主制度的确立，日本成为了西方社会以及国际体系当中的一员。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慢慢地发展称为是民主国家，美中之间就不会有今日的强烈的敌意。他还说西方文明和民主体制被东亚文明接受，甚至是中华文明中是发展的很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他解释说台湾和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文明，但是他是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亦都认为台湾民主化是很好地证明亨廷顿的预言是错。曾瑞生表示，如果亨廷顿是对的话，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和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甚至可以说比欧盟的一些国家更为民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哈伦认为，美中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会使到美中之间传统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复杂化，从而加大了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范哈伦解释说，两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的一直相信美国试图削弱和破坏或者是推翻他的体制，这个是很深的不信任，而在美国和西方有一种倾向是不信任任何一个压制性政府，一个不推行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府，这个是根深蒂固不同造成的不信任，使到在处理物质利益的时候更加困难，就加大了实力政治的争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必有一战，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7年在他自己的著作《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当中是提出。艾利森亦都认为两国之间对国家、政府、经济、个人的角色、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会令到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加大。不同的就是他将上述的不同都归结为两国不同的文明造成。他在2017年的一篇《美国和中国如何管理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当中说，美国人将政府看作为是一种必要存在的邪恶，倾向 暴虐以及是滥权，需要对此加以限制。而中国人则是将政府看作为是必要存在的好事，是保障秩序和防止混乱的根本之处。他还说，中国文化不欢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美国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他如何保护了个人的权利，以及是如何去促进个人的自由。而中国人将秩序看作为是最高的价值。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所有人遵从孔子的教义，接受等级的存在，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在对待秩序和自由方面，艾利森说，中国人认为秩序来自等级制度，而美国人认为个人自由将会打破等级制度，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自由会引发混乱。艾利森在文章当中是特别提到了美中文明当中的例外主义。他说，两国之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两国都有自己的文明，更加优越的情节，都认为自己是例外主义，没人能够超越。艾利森在文中当中援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讲话，美国人在这种优越感令到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表示，被一个长期被鄙视、被轻视、被视为是颓废、形弱、腐败以及无能的一个亚洲民族，不是在全球，仅仅是在西太平洋被取代，对美国人来讲情感上是很难接受。艾利森说，与此同时，中国人亦都深深地为自己的文明成就感到骄傲，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几次在自己的讲话当中和自己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谈到了中国文明的独特和优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说，用文明的冲突来定义美中竞争是错误的。他在没多久之前在彭博通讯社发表专栏文章说，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位置，因为这个并不利于美国赢得和中国的竞争。他表示，这样的做法首先是令到美国失去了道德高地。他说，美国一直以来强调民主价值观以及人权并不是西方特有的思想，而是普世的价值，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能够从他的民众那里剥夺。他说，虽然在实行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是曾经是选择性的应用，但是这个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所在，使到美国成为全世界被专制政权压制的民众向往的地方。他说，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是普世价值的讲法，亦都是美国针对威权政府的有利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强调两国文明的不同，正中是中国政府下怀。布兰兹说，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强调文明的不同，并且是将它看当作为是威权政府的一种保护手段。北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民主和个人权益和中国独特的文明无法兼容为理由，拒绝开放政治体系，并且粗暴地将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布兰兹认为，强调文明的不同在地缘政治上亦都很危险。毕竟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是，世界应该是按文明来划分，亚洲人应该是比美国人拥有更多共同的东西，而亚洲应该由亚洲人来管理。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是允许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他还说，文明的冲突从知识层面实为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所作的所有努力提供了基础，比如是破坏亚洲盟友，建立自己的军队，在邻国之间是编织一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网络等等。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是需要同广泛的国家一起合作，不理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亦都不理是什么的文化，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裴文恩是美国著名华裔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他最近亦都撰文说，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用文明的冲突来表达美中关系是愚蠢的，亦都是危险的。面对着一党专政的中国的崛起，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来捍卫自由的体系，而不是强调高加索或者是非高加索文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